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9月1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星期一威胁说，如果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新制裁，美国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今天是911恐怖袭击16周年纪念日，川普将首次以总统身份参加悼念活动。因为朝核问题制裁中国大银行，专家指出美国必须要权衡利弊。艾玛飓风造成佛罗里达州300万人断电，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星期在湖南岳阳开庭，李明哲当庭表示认罪，不过他的妻子李静瑜对庭审表示愤怒，指称李明哲受到虚假审判，被迫认罪。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朝核问题。朝鲜星期一威胁，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因平壤的核武项目和不断试射导弹而通过新的对朝制裁措施，美国将会付出高昂代价。朝鲜政府一名发言人在平壤说，世界将会看到朝鲜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行动驯服美国流氓的。这名发言人没有具体阐述，但表示美国建议对朝鲜金正恩政权采取更多制裁措施是非法的。预计联合国安理会将于本周就美国起草的一份决议进行表决。平壤9月3号进行一次威力强大的地下核爆试验之后，美国呼吁对朝鲜采取更多惩罚性措施，目的是切断朝鲜的出口收入。那次核爆试验据信是朝鲜首次的氢弹试验。新的制裁措施包括对朝鲜实施石油和天然气禁运，冻结金正恩和朝鲜政府的一切海外资产。美国川普政府表示，对付朝鲜的一切选项都在台面上，包括军事打击。川普警告说，朝鲜对美国及其盟国的任何威胁都将面临严厉后果。在朝鲜上星期进行核试验之后呢，美国是否会制裁帮助朝鲜的大型中国金融机构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有分析认为，美国现在必须考虑对大型中国国有银行下手，以制裁相威胁，迫使他们停止与朝鲜方面的金融往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上周日进行第6次核试验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在一次采访中对美国媒体说，将为美国总统起草一系列的制裁建议，让任何与朝鲜有商业和贸易往来的人都不能与美国进行商贸活动。美国已经在今年6月对中国丹东银行实施制裁，理由是该银行为朝鲜核项目提供了金融支持。批评者认为，现在到了制裁中国大型的银行的时候。美国彭博社报道说，中国的银行非常容易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报道援引美联储的数据说，截至去年12月，中资银行在美国拥有144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大多数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所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战略研究项目专家、美国财政部前代理副部长亚当·舒宾说，美国如果决定制裁任何一家大型的中国国有银行，对该银行都将是致命的打击。舒宾星期四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说，
把中国四大银行中的一家与美国的金融体系完全切断，或者指定一家银行限制它的资产，禁止与这家银行进行任何交易，这无疑是给这些在国际上十分活跃的银行判了死刑。
不过专家警告说， 美中经济紧密相连，对中国的银行机构进行制裁可能伤及美国利益。霍普金斯大学的舒斌说，
2015年8月和2015年底到2016年年初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震荡对美国市场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碰到挫折的这个时候，美国市场上出现了大规模的抛售，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到3%。所以说我们两国的经济是相互联系的。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有一家中国大银行受到严重打击，比如说受到一种能致使它崩溃的打击，这会给美国市场带来重大的震荡，我们会在美国感觉到，美国公司会感觉到。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东亚安全问题专家约翰朴认为，联合国涉朝制裁反而鼓励了那些更有能力的中间人铤而走险，为朝鲜获取受金物品，以赚取高风险带来的丰厚利润。他和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学者吉姆·沃尔什在研究中将这一现象称为制裁的难题。约翰·朴星期四在国会参议院作证时说，
加大制裁朝鲜国有的贸易公司产生的效果是与这些实体公司做生意的风险提高了，但是这样不但没有震慑中国本土的商业伙伴，风险和回报的提高反而吸引了那些更有能力更专业的中间人来为朝鲜客户购买非法物品。风险的货币化引发了这一后果，风险越高，朝鲜实体支付当地中间人的佣金就越高。总而言之，有针对性的制裁无意间以不合常理的方式在中国为朝鲜的贸易公司网络制造出了更有效率的市场。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似乎印证了美国学者的这一研究结论。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说，联合国的评估专家认为，随着涉朝制裁的扩大，朝鲜躲避制裁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这削弱了联合国为了遏制平壤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做的努力。联合国即将公布的这项报告发现，一些联合国成员国继续违反联合国的有关涉朝制裁决议，与朝鲜进行武器交易和金钱往来。报告说，一些成员国对制裁的实际执行与取得无核化这一核心目标相距甚远。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半岛局势呢日趋紧张，台湾军方称正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并强化应对措施。此外，台湾的原子能委员会和外交部也提高了警惕，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下面是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2017年9月6号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在直属总统府的国安会的领导下，国防部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
我们非常持续的关注有关于朝鲜半岛，包含北韩，不管是这个试射飞弹啊，或者是它的氢弹在试爆的过程当中，其实前一阵子包含这个国安会议或相关的这些我们国安层级的也都召开过这个相关的会议。
朝鲜在接二连三的试射导弹之后，9月3号更自称实施了一次氢弹试爆，增加了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北亚地区发生核灾难的风险。台湾国防部称，军方跟地方政府一道正在为应对潜在的核灾难做好准备。
那至于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防护的工作包含平常跟县市政府在核安演练针对这些可能所产生的这个核污染也好，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相关的这些准备。
在朝鲜试爆氢弹后，台湾行政院所属原子能委员会启动了环境辐射紧急监控机制，在台湾各地设置的46个环境辐射监测站，每5分钟就更新一次数据，而原先每星期一次的空气采样改为每天计测2次。此外，台湾外交部9月5号就是否启动从朝鲜半岛撤出台湾侨民的计划发表声明，称外交部驻外管处都有一套紧急应变计划，并视当地和国际事态发展做出检讨和更新。外交部会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应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墨西哥南部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上升到至少90人，大部分伤亡发生在瓦哈卡州。这次8.2级强烈地震上星期四午夜前袭击了墨西哥最南部的太平洋沿海，那里距离托纳拉镇约100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说，地震引发1米高的海啸，目前还没有得到海啸破坏的消息。墨西哥总统涅托说，这次地震比1985年那场造成几万人丧生的地震还严重。他在星期五晚上的电视讲话中宣布了3天全国哀悼期，并保证政府将协助重建。涅托总统说，这场地震的威力是灾难性的，但是墨西哥的应对措施将更强大。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飓风艾玛星期一在向佛罗里达州北部和乔治亚州南部移动过程中将减弱为热带风暴，但气象预报人员警告说，艾玛在美国东南沿海引发的潮水暴涨仍然会导致威胁生命安全的大浪和离岸流。飓风艾玛重创美国人口第三大州佛罗里达州。飓风艾玛以每小时200公里以上的风速侵袭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部分地区。受飓风影响，星期天夜间佛州300多万人断电。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宣布佛罗里达州为重灾区，此举有助于加速联邦款项发放到灾民手中。佛罗里达全州400个紧急避难所接纳了75000多人，截止到星期天晚仅有3人因飓风丧生。艾玛上星期经过加勒比地区时造成至少25人死亡。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重庆市一位律师在代理成都一起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的关键时期，9月4号下午被以涉嫌嫖娼口头传唤到重庆一处派出所，20多个小时之后才被告知没有违法行为可以走人，但不给任何法律文书。有分析表示，重庆律师再次被嫖娼，明显是被公安有意敲打震慑。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任内唱红打黑时期，因代理涉黑案件而遭重庆检察院公诉人嫖娼的北京知名律师李庄，星期一晚些时候发消息称，他的朋友重庆张庭元律师在代理成都一个看守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案件的紧张时期，被革命群众举报涉嫌嫖娼，然后就被请进了重庆火车站附近的天宫殿派出所，去成都的路暂时行不通了。消息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律师和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大量转发。时至星期二，外界才获得更多的细节情况。消息表示，经常代理一些敏感案件的张庭元律师，星期一下午约2点，被公安以群众举报他嫖娼为由，带到重庆火车站附近的天宫殿派出所口头传唤。而在审讯室，张庭元人身自由受限，不准通信，到下午5点做完笔录，再没有人再理睬他。张庭元律师当晚被关在铁笼囚禁，凌晨时感到身体极度不适，报120诊断后才给服了家人早已送来的药。至9月5日中午20多个小时后，张庭元律师没有任何东西吃，多次要求都不获理睬。到了下午1点多，派出所称张庭元并没有违法行为可以走人。尽管张庭元要求派出所出个文字说明，不能不明不白的抓放，但派出所不出，张庭元拒绝出来， 随后派出所让家属和律协做工作，并且表示不出去派出所也没有办法。张庭元律师星期一晚对美国之音表示，派出所传唤他24个小时，竟然没有任何文字的法律文书，令人不解。他说，
你关了我这么一段时间，你要给我一个法律文书嘛？比如说我是个打工的，我在旷工啊，我得回去跟老板请假呀，把你留在派出所24个小时，你要给我一个书面的传唤书，什么都不给。
记者星期二上午致电传唤张庭元的天宫殿派出所，接电话的警员称，他不能电话里告知有关张庭元被传唤的情况，要记者亲自到派出所了解。张庭元表示，他这次被嫖娼，可能跟他目前代理的成都市一起看守所非正常死亡案有关。张庭元表示，成都锦江区一位叫吴泰勇的打工仔6月2日因餐馆被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查封后，被送到成都市看守所。身体一向健康无重大疾病史的吴泰勇7月11日身体明显出现恶化，舱友叫御医但没有进行及时诊治，到13日陷入休克被送医。当晚10点左右，吴泰勇因为脓毒血症重症肺炎抢救无效死亡。张庭元称，这也可能是对他多年来代理的案件的一个清算。张庭元说，
这个可能跟我代理的案件还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我代理的案件的话比较多的一些侵权案件，作为一个律师嘛，啊，按国家的法律啊，按程序能够尽自己的能力，但是这种事情呢，往往又涉及到权利的他的违法一些糟糕的东西，他不愿意曝光，所以说你代理案子多了，他肯定就会讨厌你了。这个系统都是联动的。
张庭元表示，尽管重庆律协已表示关注他被嫖娼案，但根据以往律协软弱的表现，他不抱任何希望。他说，
看律协怎么这来对待这个事儿吧，主动去找那个律师会没什么用。那今天他们有一个表态，打了电话说大概关注这个事儿，但他要主动一点好一些，这去找他们那肯定也没什么用的。我求律师协会，律师协会本来是一个软面条，但是我希望他能坚强起来，真正的为律师做主，或者说为个维权。但是往往比较遗憾，但是现在在联系吧，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态度。
张庭元律师被嫖娼传唤到派出所，引发网友的极大关注，认为可能是当局又要换个方式整治律师，再拿出嫖娼的招数。许多人致电重庆天宫殿派出所，反复追问张庭元的处境，对他给予声援。有分析表示，张庭元律师依法要求派出所给出传唤文书，而派出所坚持不给，那不就等于是白被抓？如果公权力抓人放人都这么自由，谁又能幸免于难？还要法律做什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隔12年，中国在9月3号公布新的宗教事务条例，旨在反映中国和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有分析人士认为，条例与原来的版本相比，限制更加严格，但执行力仍然面临考验。下面是易林的报道。
据新华社的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自2018年2月1日起实施。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内部以及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之间制造矛盾与冲突，禁止在寺观教堂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不允许擅自组织公民出境参加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朝觐等活动，禁止在宗教院校以外的其他机构传教、设立宗教场所等等。 新华社报道说，修正条例是为了反映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主席习近平强调，要保证防止通过宗教的外国势力渗透，以及防止极端主义思想的散布。条例的草稿送审稿在去年9月发布并寻求评论，过了近一年，这份条例才完成草案的审核，并由国务院公布。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认为，费时较长的原因应该是政策制定层内部存在意见分歧和讨论。从新的条例来看，最后是强硬派占了上风。与征集公众意见的草案相比，最终条例的版本限制更多。杨教授认为，一些直言不讳的律师和法律学者的意见完全没有被采用。杨教授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同宗教存在不同的主要问题，但条例中的内容针对的是所有宗教。他举例说，宗教商业化是佛教和道教的主要问题，条例规定商业化方面的限制，并且禁止在户外修建大尊宗教雕像。对于伊斯兰教来说，宗教激进化是主要问题，条例中也表达了进一步针对分离主义、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行为的控制。对于天主教来说，杨教授表示，新版与2005年的版本并没有显著区别。对于基督徒来说，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在近年来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条例第44条规定，禁止在宗教院校以外的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传教、举行宗教活动、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杨凤广举例说，一些地方的人已经收到通知，停止设立学龄儿童夏令营或者是周日学校的通知。他说，条例在明年年初开始实施后，对家庭教会的限制措施会更加严格。杨教授表示，就像2005年的条例一样，他预测2018年的这个条例也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杨凤岗说，家庭教会是屋里的大象，谁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条例假装看不见，意在打压，旨在围剿封死，但是形势比人强，有利于家庭教会发展的社会因素仍然存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将首次以总统身份参加2001年9月11号纽约和华盛顿恐怖袭击的周年悼念活动。川普将在白宫举行仪式，纪念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恐怖袭击16周年。他将在星期一早晨8点40分，也就是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的第一架客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北楼的时刻举行默哀。第二架被劫持的客机23分钟之后撞上世贸中心南楼，两座摩天大楼后来均在大火和浓烟中坍塌。川普随后将在周一上午前往五角大楼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悼念活动。五角大楼也在911恐怖袭击中被另外一架劫持的客机撞上，当天共有四架客机被劫持。副总统彭斯将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也就是第四架被劫持客机坠毁的地点。据信，当时机上乘客发现持刀的劫机者驾驶飞机向华盛顿方向飞行，并试图将飞机撞向白宫或国会山之后，曾试图夺回飞机的控制权。劫机者后来选择将飞机坠毁，没有投降。2001年9月11日，当天被劫持的四架飞机上的乘客全部遇难。袭击造成纽约市和五角大楼重大人员伤亡，总共有3000人遇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进入俄罗斯能源市场再获重大突破，中国将收购俄罗斯能源巨头的部分股权，这笔交易对双方均有重要的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罗斯石油公司星期五宣布， 总部在上海的中国华信能源公司将购买罗斯石油公司14.16%的股权。目前俄罗斯政府持有罗斯石油公司超过一半的控股权，第二大股东英国石油公司持有19.75%的股权。这笔交易完成之后，中资公司将成为这家俄罗斯最大能源巨头的第三大股东。两家能源公司的领导人最近几个月多次会晤。七月初，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俄时，双方当时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媒体报道，类似的大型能源交易通常都由普京亲自拍板。俄罗斯石油公司负责人谢钦最近随同普京总统访华，参加了厦门的金砖集团峰会。在普京与习近平峰会期间，双方最后敲定了这笔交易，交易总额估计能达89亿到91亿美元。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说，双方已经签订了股权买卖协议，他称赞这笔交易，并高兴中资公司能够成为股东。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罗斯石油公司的股价当天大幅上涨，涨幅超过了3%。罗斯石油公司目前主要利用远东石油管道和港口向中国供油。俄罗斯现在已经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石油供应商。多年前，中国进军俄罗斯能源市场时，处处受限。俄罗斯当时更愿意把能源优良资本对西方甚至印度公司敞开大门。但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国带来了机会。对俄罗斯来说，可借助这笔交易，展示只要同中国密切关系，就能够抵制西方的制裁，不会被孤立，能够获得中国的投资，而俄罗斯的能源也将由中国分享。中国目前已经持有北极地区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大约1/3的股权。能源分析师塔尔努科夫说，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俄罗斯能源领域的主要投资人，几乎所有的大型能源项目现在都同中国有联系。塔努尔科夫说，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接下来就是亚马尔液化气，都是很大的能源项目。其实目前俄罗斯在石油领域的大项目并不多，出售关键的石油企业的股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这可能同罗斯石油公司需要资金偿还贷款有关。俄罗斯媒体最近曾批评罗斯石油公司债务缠身，盈利下降，但公司仍然打算为高管和股东巨额分红。俄罗斯的国家财政收入同几年前相比已大幅减少。普京政府在高油价时代所建立的两个国家储备基金中的一个很快将会基本用光，因此决定对几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国企实施私有化，来增加财政收入。罗斯石油公司是其中之一。在去年年底进行的罗斯石油公司私有化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由瑞士的格林科能源交易公司和卡塔尔主权投资基金所联合组成在新加坡注册的财团，当时以102亿欧元的价格购得了罗斯石油公司19.5%的股权。这笔交易因为缺乏透明和资金来源模糊，至今仍然受到许多批评和质疑。中国华信获得的罗斯石油公司的股权购自瑞士格林科和卡塔尔主权投资基金所联合持有的股权。俄罗斯前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说，他怀疑中国华信也可能同卡塔尔主权投资基金和瑞士的格林科一样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私有化中所出售的那部分罗斯石油公司的股权最终可能会被公司高层所持有。罗斯石油公司同中石化、北京燃气集团等中国能源巨头也有一些大型的交易。俄罗斯分析人士担心，中国在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造成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加深。米洛夫说，主要问题是罗斯石油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将依赖中国，因为除了控股和试图进入董事会之外，中国还以购油预付款的方式向罗斯石油公司提供了许多巨额贷款。中国贷款现已经占罗斯石油公司债务总额的1/4。在罗斯石油公司的董事会中， 英国石油公司目前占有两个席位，目前市场关注的焦点是中资公司将在董事会中占有多少席位。能源专家席蒙诺夫认为，美国公司购买俄罗斯能源企业股权主要是为了赚钱，并不感兴趣俄罗斯石油是否能够供应美国，但中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想获得俄罗斯的石油供应，并在俄罗斯石油公司的石油出口分配上试图拥有发言权。米洛夫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现在已经持有俄罗斯石油公司的0.6%的股权，但中国一直寻求进入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会影响企业的管理，未来中国有可能在董事会中占据两席。另一个让俄罗斯能源市场关注的问题是，外界对中国的华信了解不多，这家私营公司的资本构成并不透明，一些人更质疑华信如何在短短几年内从一家普通的能源交易公司变成世界500强内的大型能源企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去年年底也曾经表示有意参与私有化收购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股权，但中国国有资本的背景，当时市场对此并不看好。不过俄美关系并没有像克里姆林宫预期的那样转暖，甚至美国对俄制裁以法律的方式固定了下来，将长期化，导致俄罗斯最终决定向中国出售俄罗斯石油公司的部分股权。能源分析师塔努尔科夫说，同西方交恶使俄罗斯与中国的能源交易时立场变弱，中国总想争取好的报价和最大的利益。但俄罗斯法院在审判前经济部部长乌留卡耶夫因涉嫌受贿所公布的乌留卡耶夫和谢钦的一段谈话录音显示，作为普京亲信的谢钦并不欢迎中国和印度的投资，而更热衷日本和韩国资本。有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也曾开出一些优惠条件，希望印度继续投资俄罗斯能源领域，但印度并不热心，因为印度希望在全球各地的能源领域分散投资，不想全集中在俄罗斯。印度目前已经控制了主要向中国供油的俄罗斯西伯利亚旺克尔油田将近一半的股权。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共同被列入私有化名单的还包括俄罗斯的一家大型海运公司。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几天前表示，俄罗斯还同中国正在谈判，计划出售那家主要经营能源运输和钻井平台服务的海运公司将近1/4的股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每天平均有100名美国人死于鸦片类药物过量。上个月，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全国进入鸦片类药物滥用的紧急状态。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中，中国是重要的一环，因为大多数人工合成的鸦片类药物在中国制造，从中国输出，尤其是毒性极大的芬太尼。执法人员说，正在有越来越多的芬太尼通过邮寄的方式进入美国，给执法构成挑战。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今年8月，一位名叫格雷戈里·史密斯的男子在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被逮捕。西雅图的联邦检察官说，史密斯据信数十次从中国邮购芬太尼，然后再卖给其他毒贩。通过邮政和快递渠道流入美国的非法芬太尼正日益受到执法部门的重视。这种鸦片类止痛药的毒性是海洛因的50倍，吗啡的100倍，被认为是加剧美国鸦片类药物滥用危机的主要因素。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16年1月的一份报告说，美国2014年因滥用包括芬太尼在内的人工合成鸦片类物质的死亡人数达到5500多人，同比增长79%，2015年则继续以72%的幅度激增。大多数流入美国的非法芬太尼的源头都在中国。专家说，虽然墨西哥贩毒集团是中国制造的芬太尼和芬太尼原料的主要购买者，他们将芬太尼混入海洛因或制成药片后走私进美国， 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芬太尼经过网购和包裹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美国缉毒局前特别缉毒员杰佛瑞·希金斯说，
人们可以下单，货直接送到门口，他们可以使用 UPS 和联邦快递。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代理行政助理局长罗伯特·佩里兹表示，海关在2016财年缴获的通过邮政和快递公司寄送的芬太尼达到400磅，他预计在2017财年这个数字还会继续上升。史密斯是因为今年早些时候被美国邮局检查员发现寄给他的包裹存在异常而引起执法人员注意的。调查人员截获了4个从中国寄给史密斯的包裹，这些包裹中共含有 6.5 盎司芬太尼。调查人员说，还有24个寄给史密斯的包裹中也可能含有芬太尼。但是被执法人员截获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化学品厂商和出口商总是想方设法绕过美国的化学品和药品监管。互联网在非法芬太尼的制售上尤其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说，几乎所有类型的化学品和制造芬太尼的商品都能在网络上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从中国厂商那里买到，而且交易双方可以在交易过程中隐藏身份。一位匿名的美国卧底缉毒员说，毒品交易的网络化让执法难以处于主动。此外，中国出口商在邮寄这些管制化学品时通常会做一番伪装以躲避海关的检查，而且这些包裹往往会经过层层转运，让执法人员难以对包裹追本溯源。希金斯说，查禁合成毒品的难处还在于合成毒品的更新速度非常快，如果一种物质被列管了，中国的制造商会对管制药品的化学结构进行修饰或改变，制造出不属于列管范围的新物质。
他们会炮制出新的类似物，所以你总是滞后的。
美国政府已采取措施加强对入境的邮寄包裹进行检查。总统的打击药物成瘾和鸦片危机委员会建议将芬太尼的生产和销售作为美中高层外交的议题之一。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药物滥用与预防的流行病学教授李国华说，虽然鸦片类药物滥用危机主要在美国，但是药物滥用和毒品问题已经是个全球性的公共健康问题，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因此两国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我想中国政府呢也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呢这些问题呢不仅仅是危害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生命安全或者是公共卫生健康的问题了，在中国本身呢现在国内很这个毒品使用的情况呢也在上升，也成为一个就是说非常令人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
今年六月，在美国的敦促下，中国将铀47700等四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铀47700以前在中国是合法的芬太尼替代物。在此三个月前，中国还列管了卡芬太尼、福南芬太尼等四种芬太尼类似物。美国卫生部长普莱斯在上个月访问中国期间，赞扬中国在打击鸦片类药物方面给予的协助。他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还应做得更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凯瑟琳·托宾说，
他们正在向前推进，但是非法芬太尼现在在中国不是一个普遍的公共健康问题，他们管控的需求也许没有那么强烈。
希金斯认为中国确实还能做得更多，他指出，对于合成毒品来说，虽然中国禁止了一些芬太尼类似物及抑制毒化学品，但是合成毒品的类似物以及前体可以有上百种，它们仍可能流入墨西哥或加拿大等地，被制成芬太尼后出现在美国的街头和美国吸毒者的手中。那么中国是否有意愿做出更多的努力？希金斯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完全是有试图打击这个问题的意愿的。我认为中国这么做不只是为了帮助应对全球毒品问题的一种利他主义， 因为毒品问题在中国国内也是个大问题。
美国之音墨语，西姆金斯、海伦，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田纳西州一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最近因为郡法官颁布的减刑计划成为众人注目的对象。这个通过向监狱犯免费提供结扎和避孕措施来换取减刑的计划一出台，就在全美引起轩然大波，并唤起人们对美国优生运动的痛苦回忆。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维吉尼亚州的法律服务机构 Nexus Caridades Inc. 8月17日代表一名前监狱犯在田纳西州中区联邦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田纳西州怀特郡法官本宁菲尔德、治安官舒普以及郡政府实施的减刑计划侵犯了监狱犯的宪法权利。怀特郡法官本宁菲尔德于2017年5月颁布了一道命令，规定监狱犯人如果同意接受输精管结扎手术，或者在他们手臂的皮下植入避孕棒，就可以换取30天的减刑。监狱犯人有选择是否接受为他们免费提供的避孕措施的自由。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该郡有38名男犯申请加入这个减刑计划并等待手术，有32名女犯已经接受在他们皮下植入避孕棒。不过这些避孕措施都不是永久性的，男性手术后仍然可以逆转，女性避孕一般持续3到4年。上述案子的原告沃德曾因为轻罪被关入怀特郡监狱，考虑到家中的老人和孩子都需要照顾，为了提早出狱，他接受了植入避孕棒以换取减刑的提议。但是由于法官之后才正式颁布这道命令，因此他未能得到所承诺的减刑。但他要求当局为他支付所需$250，取出至今仍埋在他手臂皮下的避孕棒。为 Nexus Caridades 提供资助的 Nexus Services 的主席和总裁麦克·唐诺凡表示，这是一种最恶劣的优生计划，因为法官和治安官试图通过结扎手术和避孕措施剥夺他们认为的不良人员的生育权。他说
The government doesn't have the authority to tell a woman or a man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have children.
政府无权告诉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他们能否要孩子。在此案中，政府诱迫犯人说，如果你动这个手术，我们就提前释放你。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令人厌恶。它违背了美国人所信奉并引以为豪的所有自由原则。我们必须起来反抗暴政，不能让地方司法官员、治安官和法官拥有这种权利。
Nexus Caridades 的律师马里奥·威廉姆斯进一步指出，美国宪法赋予人们不受政府干预、自行做出生殖健康和生育决定的权利。他说
If White County, Tennessee can get away from this, it basically would trigger modern-day eugenics around the whole country.
如果怀特郡可以逍遥法外，它将在全美触发现代优生运动。各郡的治安官和政府官员会说，看啊，怀特郡让男犯通过做结扎手术，让女犯通过计划生育和绝育来换取减刑，因此这个案子对全美极其重要。这个政策是对受到美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条约所保护的人类尊严、人权和民权的侮辱。
本宁菲尔德法官7月21日发表声明指出，该计划的初衷是减少依赖毒品或者因体外毒品接触而受到影响的出生胎儿的数量，从而减少最终被寄养孩子的数量。他希望监狱犯人在进行严肃思考的同时，因此可以得到激励而去控制自己的生活、生殖以及其他方面，而不是听天由命地承受后果。他认为计划或预期外生孩子使他们的生活复杂化，并让他们更难重新融入社会。本宁菲尔德法官强调，这绝对不是一个优生计划，也从来没有绝育的事情发生。参加者完全出于自愿，所有措施都是可逆转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他既没有在发动一场运动，也没有在从事一件使命，他只是想给一些人提供点帮助，激发他们去思考，主要目的是帮助孩子们。但是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本宁菲尔德法官不得不在7月底撤回了他颁布的命令。 田纳西州怀特郡一个电脑修理店的老板克里斯托弗·萨普对本宁·菲尔德法官颁布的命令表示坚决支持。他驳斥了一些人小题大做，把怀特郡的减刑政策说成是在搞优生计划的指控。萨普认为，这个政策对监狱犯本人及其后代以及整个社区来说是一个多赢的局面。据他介绍，怀特郡的阿片问题非常严重，他的妻子死于阿片毒瘾，被他视为女儿的一位年轻妇女也因吸毒被关入怀特郡监狱中，不过他已经接受这个减刑计划，在皮下植入了避孕棒。萨普认为，本宁菲尔德法官颁布这个命令的目的在于帮助这些人重新步入正轨，为自己和下一代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萨普说，
他们当中有些人生孩子就像兔子繁殖一样，他们不支付孩子的抚养费，视孩子于不顾，而宁可选择吸毒。在他们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之前，这些只是为他们提供的非强迫性的临时措施。他们如果没有加入这个计划，也不会被加刑，因此不存在任何违宪、不公平或胁迫的问题。
据律师兼作家亚当·科恩介绍，优生的概念由英国人高尔顿在1800年代提出。高尔顿主张让对的人生育，阻止错的人生育，可以繁衍出更好的人种。这个概念发展成为优生运动，并传到美国。1900年代初，美国大多数州通过法律，允许基于优生的原因实施绝育手术。亚当·科恩说，
And eugenic reasons were reasons that were based on the state deciding that a certain person would not have high quality fit children.
优生的原因是指各州确定哪些人不会生出高质量、适合生存的孩子的原因。各州考虑的因素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要求对弱智、心智不健全、酗酒、贫穷、懒惰等众多类别的人实施强制绝育手术。各州不仅有权这么做，而且也的确对很多被他们视为有基因错误的人实施了绝育手术。因此，在20世纪的这段期间，全美有7万人因优生原因被实施绝育手术。
各州的优生绝育法同时被联邦最高法院承认。法庭1927年在巴克起诉贝尔一案中维护了维吉尼亚州对弱智者实行优生绝育的法律。该州法律允许对弱智群体实行优生绝育手术。这个案子的起诉人巴克被人强奸以致怀孕，他因为被误诊为弱智被当局关入维吉尼亚州的弱智医院。被起诉方是医院负责人和对他实行绝育的贝尔医生。联邦最高法院以8-1的多数判决说，由于巴克是弱智者，他的后代可能不适合在社会上生存，因此可以在不对其身体造成危害的情况下实施绝育手术，以维护他本人和社会的福祉。判决说，与其将来因堕落的后代犯罪而实施惩罚，不如现在就避免那些不适于在社会上生存的人繁衍后代。这个判决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判决之一。判决后，巴克被实施绝育手术。亚当·科恩说，本宁·菲尔德法官可能认为他是在帮助监狱犯及其后代，但是他的政策的确令很多人担心，美国历史上优生绝育的做法有可能卷土重来。亚当·科恩指出，政府无权干预人们的生育行为，指定哪些人可以生孩子，哪些人不可以生孩子。他说，虽然巴克起诉贝尔一案的判决至今尚未被批准，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优生绝育法已被全美各州废除，而且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的判决中也维护了人们生育的基本权利。亚当·科恩认为，即使田纳西州的案子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庭也会做出其违宪的判决。但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格伦·科恩认为，田纳西州减刑政策如果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法庭有90%的可能性判决其违宪，因为美国法庭所确立的一系列法律原则给予执法人员很大的酌情权，使他们可以拿假释作为条件要求监狱犯放弃其宪法权利，而且这个做法也被法庭判定是符合宪法的。但是田纳西州的案子所涉及的问题是，即使犯人有拒绝绝育的宪法权利，州政府能否以假释作为交换条件让他放弃这个宪法权利。格伦·科恩说，
Most of the cases, the lower court cases, have found the condition unconstitutional.
大多数下级法院都判决这个假设条件违宪。在几个赞同和批准这个假设条件的案子中，某人所判罪行和绝育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做父母不称职、抚养孩子造成刑事疏忽、没有支付孩子的抚养费等。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法庭也都判决说这个假设条件是违宪的。
据悉，田纳西州一案的被起诉方在得到诉状后，必须在21天内作出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哲与中国大陆人士彭宇华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在湖南岳阳开庭，法庭外戒备森严。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母亲郭秀琴到庭旁听。李静瑜的联络人肖一民说，李静瑜由一名国台办官员和台商协会人员陪同进入法院旁听。他说，只有他太太还有国台办的人、台商协会有一位陪同可以进去，其他人都不能进去。肖一民说，李静瑜很愤怒，他觉得今天是一个虚假的审判，他先生被这样对待，那些都不是他要讲的话。据悉，李静瑜当天下午发表声明，抗议法庭虚假审判。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和红色恐怖创始者吉尔任斯基塑像在俄罗斯又被树立起来。吉尔任斯基塑像作为政治迫害和苏共集权专制的象征，20多年前曾经被推倒。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20多年前，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时，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电视中看到的一个标志性画面是，成千上万的示威民众在莫斯科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大楼前推倒吉尔任斯基塑像，象征着集权专制时代的结束。吉尔任斯基是克格勃的创建人，也被称为布尔什维克红色恐怖的刽子手，他创造了依靠阶级划分敌我以及无情消灭阶级敌人的理论。吉尔任斯基塑像因此也被当作政治迫害的象征。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今天的政治气氛正在转变，不少人眷恋苏联，更有很多人开始赞美苏共独裁者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在这一背景下，离莫斯科不远的俄罗斯基洛夫州政府决定树立吉尔任斯基塑像。这尊2米半高、由铸铁塑造的吉尔任斯基像被树立在基洛夫市市中心的列宁大街上，塑像位于当地的老兵活动中心建筑前的广场上。基洛夫州政府为此组织了隆重的塑像揭幕仪式，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以及地方领导人等在仪式上纷纷发言。基洛夫州长称赞吉尔任斯基使用铁腕手段维持秩序和安全。州联邦安全局局长说，吉尔任斯基是俄罗斯人所共同拥有的历史。吉尔任斯基在沙皇时代曾经被流放到当地，并在那栋老兵活动中心的建筑中工作过。基洛夫州政府说，树立塑像是为了响应当地克格勃老兵组织的请求和纪念吉尔任斯基140周年诞辰以及克格勃创建100周年，已经获得了市议会多数议员的投票表决批准。除了吉尔任斯基塑像外，当地政府还计划大型土木，把当年吉尔任斯基流放时居住过的农舍改造成为纪念馆，为此特别制作了广告宣传片。一名曾经扮演过吉尔任斯基的俄罗斯知名演员 在这段视频中以严肃的声音警告说，目前同西方交恶遭受制裁的俄罗斯如同100年前一样正遭受挑战，每个人都应该捍卫祖国。基洛夫市的杰尔任斯基塑像揭幕选择在9月5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恰好在近100年前的那天下达了开始红色恐怖的命令。基洛夫市也有苏共政治迫害受难者的纪念碑。在杰尔任斯基像揭幕的同时，一些市民前往纪念碑献花，但人数不多。一名当地的活动人士说，苏联阴影挥之不去，许多俄罗斯人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过去。历史学家卢卡舍夫斯基说，红色恐怖由杰尔任斯基亲自领导，当代人很难想象红色恐怖的残暴程度，当时在大街上可以随意逮捕人，在附近立刻处决，仅在红色恐怖开始的初期被处决的人数从5万人到14万人不等。但支持杰尔任斯基的科格勃老兵们对历史有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历史学家们的描述都是想象，红色恐怖是为了针对白色恐怖所采取的必要措施。研究苏联政治迫害历史的纪念碑组织的领导人拉钦斯基说，当局经常以响应民意的名义支持政治迫害的刽子手。拉钦斯基说，都说应该尊重老兵组织，但几乎所有的老兵组织都在苏联时代成立，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都是共产党的铁杆支持者，或是主张重返苏联时代，但当局却把这些老兵组织当成民意，尽管他们无法代表民意，因为还有许多政治迫害的受难者的组织，只是政治迫害受难者组织没有官方的支持，数量不多。俄罗斯比尔姆地区一家过去曾经关押过政治犯的监狱多年前曾被改造成为政治迫害纪念馆，但也是在老兵组织的请求之下，这家纪念馆已经被关闭。俄罗斯政府目前正在筹备在莫斯科树立政治迫害受难者的纪念碑。拉钦斯基说，普京等人未必是斯大林的崇拜者和支持者，但普京不明白政治迫害来自于畸形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拉钦斯基认为，普京当局既支持政治迫害的刽子手，也不反对政治迫害受难者们的活动，目的是为了让这两股力量彼此较量，当局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可从中获取好处。1991年被推倒的那尊基尔任斯基像目前被保存在莫斯科的一处公园中，普京执政之后不断有人呼吁让基尔任斯基像重返原地，以此来象征俄罗斯的强大和铁腕统治，树立斯大林塑像的呼声也在增多，而列宁像在俄罗斯随处可见。基尔任斯基像也曾遍布乌克兰、波兰等地，但同其他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塑像一样早已经被推倒。乌克兰去年全部推倒了列宁像，但在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以及亲俄势力控制的乌克兰东部的一些地区仍然保存着大量的列宁像。在基洛夫市基尔任斯基像揭幕的同一天，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市也揭幕了一尊新的列宁像。俄罗斯没有像一些东欧国家那样清算和审判共产主义，大量的历史档案仍然保密。科格勃的影响当年曾经遍布社会各个角落，而目前俄罗斯执政的权贵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同安全情报机构有关。有人甚至认为，普京统治之下，俄罗斯安全机构的影响目前已经超过了科格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